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微信公众号行在恩典中的女子看到小林写的文章，从职场女性到全职主妇，上帝恩手牵引我走过崎岖艰险，上下两篇。因为同是女性，其中多处地方都让我不免感同身受。想到媒体中时有曝光的一些女性自杀事件，甚至有的身为母亲竟然抱着孩子一起跳楼轻生，这些悲剧的背后藏着多少无解的眼泪、绝望与找不到出路的怨恨。但果真是无解与找不到出路吗？今天从小林的文章中节选推出这个也许并不让我们陌生的故事，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学会珍重生命，建造属于我们的真正的幸福家庭。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使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
小林在文中写道，从学校踏入职场时，我对主的认识还不够深，虽然在神那里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依然缺乏安全感，内心有深深的自卑。因着幼年缺爱，我对爱饥渴，对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的理解也并不深入。已步入大龄的我，与不信主的丈夫相识后不久，就被他的一个小小举动打动了。虽知信仰教导，也看出他性格中存在很多问题，可我还是抱着以为可以舍己的决心跨入了婚姻。我们都来自农村，裸婚，从一穷二白开始拼搏。2009年生完女儿四个月后，我回到了工作岗位，正值公司大整合，人手紧，任务重，工作挑战非常大，加班通宵是常有的事。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我得了紧张性头痛，每次发作时头痛欲裂，恶心呕吐，浑身无力瘫软。一次夜里急性阑尾炎发作，我竭力忍着疼痛强撑到第二天早上，干完手头紧迫的工作才去吊瓶输液，挂完吊瓶继续回去上班。自认工作已经尽心竭力，但依然经常被领导训斥。女儿生病我也没时间照顾，提了一句希望增加人手就被批评半个小时。那段时间我有抑郁的倾向，经常因为忍受不了巨大的压力在家中大哭发泄，对丈夫说我受不了了要辞职。丈夫坚决不同意，其实我也知道不现实，只是太累压力太大，想从丈夫这里得到安慰理解和支持，但只有失望。那段魔鬼般的职场训练让我的专业能力倒是飞速提升，成为业务大拿，付出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2010年底公司中层管理干部岗位竞聘，我竞聘成功，被很多人认为是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一度成为别人口中的传奇。这份拿年薪的工作给我带来诸多荣耀与骄傲， 成了我和丈夫双方家人面子和安全感的寄托所在。用世俗的标准衡量，我是双方大家庭中最出色的一员，是他们在与亲戚邻舍各种攀比中可以获得心理上胜利的一个筹码。很多以前不怎么来往的亲戚都开始联系，借钱、帮助子女找工作等都找上门来，而我的丈夫也不时地鼓励鞭策，要我继续努力，争取职业再上一个台阶。只是祝福和咒诅有时只是一念之间，这一念就是人的贪欲是否被激发。人性的贪婪是何等可怕，起初的满足和感恩过后，想要更多的欲望挟制了家人的心。丈夫自己不求上进，闲暇时间打游戏看电视，却不停地给我施加压力，鼓励我多加班，好好表现，以获得领导赏识。他还不时提出要继续换车，目标是上百万的宝马奔驰，说好车开着就是舒服，甚至开玩笑地说他要带着女儿回老家生活创业。我在这边上班，每月给他们邮寄生活费，待他创业成功，我就可以辞职一家团聚了。我以夫妻不可分居的圣经教导拒绝他的要求，内心却对他产生了不信任，被剥削感，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挣钱工具。公婆一方面享受我的工作带来的益处，另一方面又产生不安全感，认为我不够温顺听话，经常对丈夫说你要厉害点，要管住你媳妇，不要让她骑到你的头上。丈夫虽然喜欢我的收入，却不愿承受别人嘲讽的眼光，经常与我吵闹，一度和睦的家庭开始争吵不休。我的弟弟不停地借钱不还，还在一次酒后说，你挣钱那么多，不给我给谁？围绕金钱展开的一幕幕人间悲喜剧，一度让我情绪陷入抑郁状态。钱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与丈夫从开始的亲密恩爱，到彼此心怀成见，数次走到离婚的边缘。
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世界，以为有了朋友就不再孤单，世界没有脉搏也没有体温，一不在意就背叛了我。
空间，我是唐曼。正如小林在文中感叹的那样，没有的时候人都想有，有了还想要更多。人的贪欲如黑洞，再多的物质都无法彻底满足。为了生育二宝，小林失去了带给他无数荣耀以及丰厚经济回报的工作。因着失去工作，他也经历了各种关系上的水深火热。小林在文中写道，刚开始被逼迫的时候，我因着对神的信心一直坚持，但对于不信主的丈夫来说，则是前所未有的煎熬。他脸上最多的表情是惊慌失措，说的最多的话语是糟了怎么办。这个丈夫与我心中做头的丈夫形象相去甚远，他的不知所措、慌乱不安，都成为我内心的一根根尖刺，让我失去对他的敬重和信赖。 而公婆则继续坚持要盖房子，且因着生活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对我的意见甚大。虽然抱孙子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我们夫妻可能失去工作，让他们很是不满，发出各种抱怨、牢骚和指责。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在孕育着二宝，又因此失去工作的我，内心非常脆弱。本来期盼得到家人的安慰、理解和支持，却要面对吵闹不休的家庭状况。那段经历在我的心中刻下深深的伤痕。我认为公婆一心只关注钱财、地位、面子，对我没有丝毫的关爱怜惜。我的内心一度积累了很深的苦毒和怨恨。全面二胎的放开，一开始让全家人都欣喜若狂，但接着却成为新的征战开始的缘由。来自朋友同事方面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啊，可惜了，只差两个月，这个政策早放开两个月，或者你晚怀孕两个月该多好。全面二胎刚放开三天，公婆重新提出为了面子，老家必须盖房，起码要盖二层楼，要我们拿出10万元来。丈夫与我商量，我同意，毕竟孝敬父母是上帝带应许的诫命。同时我提出，我也要同样孝敬我的父母。可丈夫说不行，他的父母才是父母，我的父母是外人。我不接受他的观点，与他争吵。丈夫用言语对我进行了全面攻击，对我们几年的婚姻生活进行了全盘否定。我对他失望至极，一夜未眠，第二天打车回到父母身边，丈夫却无任何表示。紧接着再度逼迫，丈夫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计前嫌回家一起共度难关，有主内姊妹提醒我看不见的属灵征战。我虽然回去了，可在我的心中再次刻下重重的伤痕，加深了我对丈夫及公婆的成见。回到家继续承受丈夫和公婆的怨言。当天夜里我基本又是一夜无眠，二宝提前发动了。
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因着家人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生下二宝后，我非常注意大宝的心理状态。为了维护在我看来受到委屈，但在公婆看来纯粹是被我惯坏了的女儿，产后20天，我与丈夫口角，婆婆介入，我们终于爆发了正面冲突。从怀孕开始就积攒的各种软弱喷薄而出，婆婆盛怒之下说出的一些话如一把把刀子插在我的心上。丈夫连续2天早上离家，深夜回家，不与我说一句话。婆婆大骂儿子没用，管不住老婆，且提出要儿子和我离婚。我抱着虚弱的病体，腹部因做手术插引流管留下的小孔化脓，无法换药，还要照顾未满月的婴儿，仿佛被全世界抛弃的巨大伤害和痛苦席卷了我的内心。2天后，丈夫归家，我做好了迎接暴风骤雨的打算，没想到他却情绪平稳地为我换药。我甚为惊讶，他说，我想好了，我和你才是一家人。那一刻我忍不住泪奔。送走公婆后，我的家庭暂时恢复了平稳，但留下的伤痕却不是一时能愈合， 内心好似生了一个毒疮，时时刻刻提醒我，你真是可怜啊，怀孕坐月子本来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刻，你倒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结果差点被抛弃。因自怜延伸的苦毒怨恨挟制了我的心，从职场女性变成全职妈妈，角色的转换带来的种种挑战，独自带两个孩子的手忙脚乱，让我的情绪极不稳定。我总是因着一句话或者一个场景就发怒，翻旧账，与丈夫争吵哭泣，家庭经常爆发冲突，而丈夫也因着自己工作的不顺心产生焦虑。他在网上帮我投简历，寻找各种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对我不上班表示极为不满，且在不能控制情绪时指责我每天在家中什么都不干，孩子也带得很差，说很多女人都是边上班边带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面对他的这些言语伤害，我一次次陷入情绪崩溃中。产后抑郁的我和焦虑不安的丈夫，我们不时发生激烈的碰撞，严重到要离婚程度的冲突就有两次。朋友提醒我要去看心理医生，我也觉察到自己产后抑郁倾向很严重，哭着向丈夫求助，我心里有问题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才能走出来。但丈夫丝毫不为所动，依然与我力争对错，我心中绝望，生出了想抱着二宝跳楼的冲动。一个信主的人居然会做出求神弃绝自己的祷告，居然生出想要自杀的念头，我的内心该是被何种黑暗势力所挟制了呢？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我一个人行在了死荫幽谷中，远离了神的避难所，凭借自己的血气，我的人生似乎已经走到了绝路。不单如此，我自己的家人对我为了要保留孩子照顾孩子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也是极尽不满与指责。家人的意见就是一点，我的学历和能力注定是要在职场施展才华，我不是做家庭妇女的料，孩子我是带不好的，是我的信仰让我本来一帆风顺的人生陷入了绝境。世人都追求钱财、名利、地位，而我拥有了却毫不珍惜，脑子真是进水了。来自家人的狂轰滥炸，一次次让我的情绪陷入崩溃的边缘。那段日子，我无法理解家人假借为我好、爱我之名给予我的各种责备和毫无意义的要求。因着这段经历，我对人世间的各种情感有了更深的认识。上帝设立各种亲情关系，本来的目的是要我们在艰难时互相扶持，但实际上在堕落的人性中，亲情里总是包含着十字架。无条件的爱、怜悯和恩典只在天父上帝那里。
无数的夜晚，多次的哭泣，总是无法除去悲伤，付出了太多，心疲累，换来却是一片迷惘。感谢你的爱进入我生命，把我整个人生改变，从失落世界里绝望的心灵的释放，都是你的爱吸引我，在痛苦时刻陪伴我，把我的生命来改变，从此的星星
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小林在家庭征战中不断经历伤害的时候，好在有主内的姊妹给他安慰、扶持和鼓励，为他祷告，倾听他崩溃时的心声，与他同哭同笑。这些宝贵的陪伴与关爱，让他在伤痛中感受到温暖与安慰，也一点点激发他对上帝的信心和依靠。他也不断的努力，积极的学习成长，并在自身的成长变化中欣喜地看到家人的改变与进步。小林说，因着自己产后抑郁疗愈的需要，我开始学习心理学知识，结果不仅疗愈了抑郁，也疗愈了自卑，学习到控制情绪的方法，以及用感受和观点而不是情绪来沟通的技巧，极大地改善了我与丈夫、父母和子女互动的模式，吵闹大为减少，温馨和睦的模式时常再现。现在我的丈夫已学会了自省、反思和总结，以及承担责任，遇到事情他会自己面对，极少抱怨和牢骚。曾经他的口头禅都是因为你我才如何如何，消失了。以前他是油瓶倒了也不服，现在下了班他回家就照顾孩子、做饭，无所不能。用他自己的话说，以前的自己不懂事，经历了这么多才知道男人该是什么样的。在一次次与父母家人的沟通中，他们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的父亲，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一次居然对我说，我觉得吧，你这个信仰有道理，如果没有神，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人会信？他表示对福音的兴趣，这于我而言是太过宝贵的收获。以前的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工作，错过了女儿成长的很多关键时刻。现在的我，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女儿、儿子成长，陪伴父母拉拉家常，读着自己喜欢的书籍，同时整理思绪，用文字记录成长。以前的我被多人羡慕，自己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我被多人惋惜，自己却自得其乐。我感叹，我终于过上了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面对家人对我信仰的质疑，我温和坚定地告诉他们，就是因为有信仰，我才得以坚强乐观地继续生活下去。否则，从怀孕到现在，面对如此的攻击伤害，我可能已选择跳楼了。回到主面前，去寻求我所面临的环境背后神的心意所在，越寻求我越惊讶地发现，原来临到我的所有环境都不是白白发生的，都是与我的人生有益处的。借助这些看起来是由罪人本性所造成的环境，神一步步地应允了我所有的祷告。一是在我失去工作、遭受逼迫最严重的时刻，我祷告求神保住丈夫的工作，果然丈夫的工作保住了。二是在孕期，我祷告求神帮助让我的家务能力有所提高，果然婆婆离开，妈妈也跟着离开，我不得不努力学习理家技能，比起自己以前来已经强了很多。三是我祷告让家庭秩序回归正常，让丈夫能承担起做头的责任。经历这么多以后，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想要丈夫承担做头的责任，必须是我先从做头的位置上退下来。我那个让众人艳羡的职位，那份高收入，原来是阻挡丈夫做头的最大障碍。四是我一直求问神对我人生的呼召，内心有感动，将来做婚姻家庭方面的服事。现在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都愿意找我交通，我的经历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五是最让我惊诧万分的， 我翻看过去的 QQ 空间日志，无意中翻出2011年我刚升职的一篇，在梦这一栏里，我写的居然是35岁之前退休，再要一个宝宝，生活就完美了。我五年前的梦，今日全部成真。看似失去，其实是得到；看似得到，其实是失去。上帝行事的奇妙，谁能测度呢？
取一封邮件，在黄昏里，展开你或悲或愁的心情，
送上一杯下午茶，让暖暖的清香化开你苦涩的心结。
每逢周四黄昏下午茶，欢迎您品尝。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小林在他的文章结尾说，他从职场女性到全职妈妈的几年经历，验证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选择顺服上帝，咒诅可以化为祝福；若选择悖逆，祝福将是极为可怕的咒诅。小林所经历的家庭矛盾与征战，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有人选择冷战沉默以维持婚姻，有人选择全身而退以离婚收场。但相信透过小林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最好的办法是改变自己，让幸福重新启程。当然，最最重要的是相信和依靠上帝，才能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由内而外改变，才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唐曼在节目的最后，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如小林所希望的那样，甚愿以后的人生都能行走在上帝所安排的人生路上，不偏离左右。欢迎分享生命改变的故事，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拼音.net，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在天里破碎的心灵再次被塑造。